好，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服侍的眼光。今天呢，我们来首先来查一段经文。今天查的经文可能比较多啊，我们在民数记第十三章，民数记的十三章和十四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今天经文比较多啊，我呢来给大家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民数记第十三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属流变之派的有萨克的儿子萨姆亚，属西面之派的有赫利的儿子沙法，属犹大之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属伊萨勒之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伊加，属伊法莲之派的有论的儿子何西亚，属便雅悯之派的有拉弗的儿子派提，属西布伦之派的有苏底的儿子加别，约瑟的子孙属摩拿西之派的有耶西的儿子加底，属但之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属亚瑟之派的有米迦勒的儿子西姑，属纳夫塔利之派的有梭西的儿子拿比，属加德之派的有马基的儿子，这个叫什么利啊？旧利啊！这就是摩西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论的儿子阿西尔为约书亚。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地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贫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好，我们现在请那个谁帮我们念一下，你有没有帮我们念第二十一啊？好，我来念。植入那地的民强壮，城垒也坚固宽大，而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得胜利。但那些和他同居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说，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说窥探经过之地 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身材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蚂蚱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要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他的论的儿子约书亚和耶户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欣喜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庇荫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会众们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迷失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逼他们强盛。好，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就是要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孩子在这里愿意做你发话的器皿，主啊，请你亲自来向我们传达你的心意，也请真理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不管是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主啊，都能在你的里面我们同得造就。我们恭敬仰望，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我这个人是，我的专业是做这个，其实是做视觉科学这方面研究的。原来据科学的计算呢，有一种估算，他们认为每个人他获取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信息的百分之七十八到八十五都是通过他的视觉所获得的。也就是说，我们人从我们生下来开始，我们从认识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领受这个世界，很大很大的信息量都是靠我们的视觉来获取。可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来到世界上大家都一样呢？我们睁开眼睛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可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领受是不一样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背景不一样，他的教育不一样，他的文化不一样，他的宗教信仰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同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而这种不一样反过来又造成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一些信仰都变得不一样，就使得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千奇百花齐放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即使是我们同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领受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同样的话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领受。所以视觉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那么的重要。我们知道从一个孩子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当一个在幼儿园的我们的有些小朋友啊，你如果你注意，你都会发现这些孩子啊，他们在领受一个老师讲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呢，他比较注重于什么，所以老师在教我们什么，所以他就领受到我要做什么。而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就是说，我要做的事情是不是让我们的老师很高兴，他做事情是要看老师的表情的，他觉得我这样做，哦，我坐在这里规规矩矩的，老师就高兴了，老师就表扬我了，那我就坐着规规矩矩的。你看这样的孩子他长大以后就比较规规矩矩。如果我们是踢足球的话啊，我想我们的这个对于在这个足球队里面每一个人的作用啊，它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我们原来在学校踢足球的时候啊，一般来说就是比较傻比较笨的啊，一般都是踢后卫。为什么？因为踢后卫这个人啊，这个老师就是这个教练就给我们讲，这个后卫啊，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把你的眼光啊就盯在对方的前锋。也就是说这个球啊不要传过来的时候啊，你后卫啊你可以不管球，你只要让他这个前锋啊不要过去你就可以。所以后卫呢是要盯的，当然这个教练也不是什么好，不是特别好教，是我们这种学校的这种水平的教练，他告诉你球可以过去啊，你千万不要让那个人过去，知道吗？因为呢如果你堵住了他以后，这个人过不去，球可以过去，但是后边会有人保护，他会把这个球抢走。如果你只是去看球，你看不是人，人是你很难的去看的，否则他就跑了。那你去抢一个球，他其他人把这个球抢过就传给那个前锋，那个前锋一下就门就进了。所以这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给我们教的就是说，后卫啊你的眼睛注意啊，就盯住那个前锋那个人，你不要管球，球即使来到你脚下面你也不要盘带什么，就一脚给他踢回去就完了，不管是踢到哪地方去了啊，他能给他踢走就行。你看我们每个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视角，我们的目光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基督徒，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目光或者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呢？来看待我们身边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呢？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旷野，他们准备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就拆开了十二个探子，按照上帝耶和华的吩咐拆了十二个探子。所以这十二个探子是每个族派的族长，也就是说在他们那些族派里面都是地位很高的人。这十二个探子一起要去窥探迦南地，就上帝给他们所应许的那个地。这十二个探子去了，我们看这十二个探子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有一样的有不一样的。他们看到一样东西是什么呢？他们都看到那个地是有流蜜与奶之地，也就是说他们都看到了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实现。上帝当初带着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告诉了他们迦南地是什么样子，现在这十二个探子当他们千辛万苦到了那里以后，他们看到同样的事实。我们看在刚才那经文里面，我们看所有的探子都回来说那个地很好啊，流蜜与奶之地。你看另外一个相同的地方是，这十二个人全部都是什么呼召出来的，是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来呼召起来的各个族的族长，他们应该在属灵方面他们应该都是各个族的领袖。但是当他们看完以后，他们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这十二个探子他看到不仅仅看到了这个地是那样的肥美，但是他们同时也看到了在那个地上所住的当地的居民是那样的强壮。所以他们回来得到的结论是什么？那个地是很好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为什么？因为当地的人太高大了，太强壮了，我们跟他们比啊，我们就像蚂蚱一样，他们打我们掐我们就好像是人去掐蚂蚱一样。弟兄姊妹们，这是这十二个探子他们的结论，他们的看见。但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不是这样看到的。他们怎么说？他们说 那个地很美啊，我们现在就上去吧，我们马上就能把这个地能拿回来。你看他们的看见给这十个探子他们的看见就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他们眼里面他所看到的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应许马上就要实现了，一切在耶和华的掌握之中。他们反而看当地的那些居民，他们则认为像马代一样，我们现在就过去，马上就可以把那地拿过来，那就是我们的。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惧怕，没有恐惧，他们只有喜乐。所以弟兄们，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同样的被神呼召出来的这些人，当他们看到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同样的事实的时候，因为你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他们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当你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当你用一个从上下来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到你周围所发生的这些事实的时候，你就会被上帝的伟大而惊叹，你就会为上帝的信实而欢呼。当你用一个俗世的眼光来看待你周围的事物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会气馁，你的信心就没了。最后这十二个探子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刚才我们读到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如果你继续读下，你会发现最后这十个探子他们就没有进入迦南地，而只有那两个约书亚和加勒，因为他们凭着他们的信心，他们到了耶和华所给他们的那个应许之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眼光是很重要的，你说的话你做的事都是因为你看见了你的反应来决定的，而最后你的结局也是由你的信心所决定的。而约书亚和加勒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上帝的应许，看到了上帝的大能，他们的信心没有软弱，他们的信心反而更加坚定，最后他们进入了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做一个神呼召出来的儿女，我们真的应该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你周围你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不光是你工作上的，也包括你家庭的，也包括你在教会里面的。那么什么样是一个属灵的眼光呢？是啊，我们需要，是需要一个属灵的眼光，是需要一个从上面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眼光。那么什么样是一个属灵的眼光呢？我认为一个属灵的眼光就应该看到上帝的作为，也就是说一切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那样，这是天父的世界，也就是说一切都在耶和华。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宣召经文里面说，耶和华说立就立，说有就有，一切都在耶和华的掌管中。如果耶和华不允许，没有什么事情能发生，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上帝的信实，也就是说上帝的话是从来不落空，他答应给你的他永远赐给你。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眼光去看待的话，你的生活是大大不一样的。在你生活中所遇到的很多重大的决策面前，你就不会跌倒。可以让我们看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以后啊，以色列整个民族啊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个我们在分析单一的书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讲过，单一的就在这些被掳的民族人中间被掳到巴比伦。当时所谓的被 带到巴比伦的这些人中，其实上当时都是这些犹太人中的非常优秀的这些人。说实话，那些巴比伦那些人，他去选人到他的皇宫里面的时候，给单一去，比如说那些人，其实都是他们所选的非常优秀的人，也可以说都是一些所谓的贵族，所谓的知识分子，所谓的在当地人看来都应该，或者在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里面应该是非常优秀的一些领袖。经过七十年以后，最后以色列人要回归了。我们先说在被掳到巴比伦这些人中间，当时有谁能看出来当时会出来很多很多将来在以色列历史上会成为很重要的先知、很重要的精神领袖吗？像丹以理、像伊西结、像尼利米、像伊斯拉，当时谁能看得出来吗？没有人看得出来。但是在七十年后，按照上帝的计划，这些犹太人要回到原住地的时候，这些人就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以色列人民族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复兴，带领这些以色列民族回去重建圣殿的过程中，他们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知道，就有一部分人他们就留了下来，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去了啊。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很多所有的以色列人中，大部分人都回去了，但是就有一部分人他们就在巴比伦当地留了下来。而这些人在以色列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在上帝所实现他所有的计划中，这些人在他乡民族在当地归为乌有，从此以色列的历史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巴比伦去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只知道他们国家没希望了，民族没希望了，整个所有的人都被人家抢到这里来了。他们现在在巴比伦经过七十年之后，他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安稳的生活，有个很好的工作，我现在还反复再回去回到我原来的原住地，那么我们什么不都没了。这些人他就看不到耶和华要带他们重新回去他们的原住地，要在那里重新兴起他的呼召的这些选民。所以后来在圣城的重建过程中跟这些人就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们，我记得原来我给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个寄居者，上帝让我们来到这样一个世界上不是偶然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来到这个瑞士，你来到这个教会，都不是偶然的。上帝在你的身上都要成就一个旨意，也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本来是属天的，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你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迷惑，就像当初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人，他们就留下来不走。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就认为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原居民了。我们的国在天上，将来那才是我们的家。你的心不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心应该留在等天上。所以当我们去看待我们的周围的事物的时候，当你看到你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看到上帝在你身上所成就的旨意，是你将来你的家要在天上。你来到这里乃是要经过上帝所给你的一个使命，要经过一个试炼，要完成一个使命。所以我们不要学那些 留下来的那些以色列人，不要被生活中这些吃喝拉撒所限制。我们的眼光不应该是这样的短浅。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叫《超人》。这个超人我是看了，我也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这个超人当他来到这个世界啊，发生了事故啊，最后掉下来，一个很小一个 baby 啊，从那一个坑里面出来，一对英国的美国的夫妇啊，把他收养了。这个孩子后来很快长大成人。当他在初中的时候，或者甚至在小学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来与众不同的这种体质。他的跑步跑的那别人都跟不上，但是呢，正是因为他与众不同，所以他在学校里就受别人欺负。可是别人欺负他，他打不过他，他其实很有力量。比如他跟别人一起这个玩球啊，他总是能进。正是因为他与其他人所具有这种天生之力不一样，所以在学校里别人都欺负他。他回去给他爸说，他说爸爸，其实我每次拿到球我都可以进门，可以能打进去，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这样的对我不好呢？他的父亲给他讲了一句话，因为他的父亲不是他真亲生父亲啊，是把他从那个野外啊把他捡回来的那个夫妇，那个老头，他就告诉他说，他说孩子，你不是将来，你的未来不仅仅要限制在给他们所踢球这样一个，不仅仅要给他们怎么说，就是你将来的未来不要停留在仅仅给他们玩球这个层次上，那意思就是你将来要做更大的事情。所以他这个老头就是要告诉这个小孩，因为小孩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哪来的，但是这个老头知道。他这个父亲就告诉他，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偶然的，你来到世界要完成的一个使命肯定不仅仅是给你这些同学去玩玩球，所以你不要被现在你所受的这样一个其他人的讥笑，其他人的侮辱，你感觉到难以忍受。当你看到你的未来在哪，当你看到你来这个世界上这个星球上你的身份的时候，你的使命的时候，这些在你看来都算不得什么。从此我们看到这个超人他的眼界就跟别人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的家在天上，难道你还为在这个世界上你挣的钱多了少了，你的工作好了坏了，你还会为这许忧愁吗？你还会为你今天住的房子是三间呢还是三间半呢还是四间呢而睡不着觉吗？你还会为你的孩子将来上学上哪个大学，苏黎世大学爱达哈呀还是其他学校去忧愁吗？听众姊妹们，你们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看为宝贵的，上帝把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了我们，还有什么不赐给我们呢？我们看看罗马书。所以我们的眼界不要停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像那个超人一样，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我们来这个星球上，我们是完成一个特殊的使命。也许将来在我们见到主耶稣那一天，你才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们确实要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看待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在中国的秦朝后来期，有一个农民的将领叫陈胜。陈胜吴广起义，可能大陆的朋友比较知道啊。他们后来就陈胜，因为整个秦政权的推翻啊，秦王朝的第一个中国的王朝就是秦，秦被推翻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所造成的。这个陈胜啊，他在他刚年轻的时候，他刚出山的时候，就之前啊，他是一个农民，他跟人家做什么，跟人家是跟人家种地的，是一个佃户。 有一天当他在田里面种地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苦闷，因为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志向，他觉得他不应该去做这个种地，所以他就发了很多牢骚。他就给他身边的另外一个种地的农民说，他说我们两个将来如果我们谁将来发达了啊，我们一定要嫉妒对方。结果那个人呢就笑他，说哎呀，你整天只能在这个地里种地，你还能会有什么其他的抱负，你还能有什么发达的机会啊，不可能的。所以其他人一块都来讥笑他。陈胜就发出了一段话，他说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呢。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它的元素就是出自陈胜。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很多诗篇啊，表达一个诗人伟大的胸怀的时候，他总是感觉别人不懂啊，别人不懂我，他就会用到在这儿。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呢，就是这样子。鸿鹄就是天鹅啊，就你那个小麻雀怎么知道我天鹅我的想法呢？弟兄姊妹们，在诗篇里面，我不记得在哪一篇了。诗篇里面描述我们是神呼召的儿女，我们要如鹰展翅。我们是鹰，我们不是麻雀。我们在上帝看眼里，我们看为宝贵。所以说，我们的志向不在于你的每天的这样吃喝拉撒。我们应该有伟大的志向，这个志向不是要成就我们个人得多大的名，得多大的利，乃是要我们看在多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实现上帝的旨意，上帝在你身上的使命。我们知道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队，当他们失去了这种属灵的眼光的时候，他们结局是可怕的。刚才在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那十个探子他们的结局，因为他们就失去了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当他失去这个属灵的眼光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没了。当你没有了信心的时候，怎么样，结局是什么？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回去可以翻翻罗马书第四章，基督说什么，保罗就说亚伯拉罕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信救了他。当我们去看世界的时候，你没有属灵的眼光的时候，你就没信心了。刚才该给小朋友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扫罗就是他就失去了他属灵的眼光。本来他也是，不管如何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确实他们很喜欢扫罗，那需要做他的王，但上帝也确实，耶和华也确实应允了，确实扫罗也是上帝高立的，真实的高立的。但是扫罗呢，他就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其实扫罗完全可以认为他就是做了什么事情都不动，他是上帝高立的，他的王位肯定在那里，但是他不放心。当他看到其他的这些民众来欢呼啊，扫罗杀敌千千，大卫杀敌万万的时候，他的心就慌了。他感觉到这个局势超出他的掌控之内，所以他要用他的办法来控制局势的发展。他要怎么？他要把大卫给杀了。他要把这样一个他的威胁啊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后来才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撒母耳记我们可以去看啊，可以去看。所以在这里扫罗就失去了他属灵的眼光，他根本就谈不上信心了，他完全是在按照人他自己的方式来行事为人。他也不记得，或者说他甚至忘记了他的王位是谁给他的，是耶和华给的，而不是他所赚来的。所以你也不能够用你的能力，用你个人的想法去赚来一个王位。其实上帝就是要告诉你，你用你的办法是赚不来王位的，反而最后失去了王位。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列王记啊上面还接着还有一个以色列王叫耶罗伯安。当时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其中在他的南部有个犹大国，而其他十一个支派他们就叫以色列。我们都知道在有一个阶段他们以色列他怎么不两部分吗？在北部这不叫北边这个国有一个王啊，他叫耶罗伯安。这个人他给扫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时犹大国在南部，耶路撒冷是以色列认为的圣城，圣城在南部，所以说每年呢这些以色列的民众啊他们都要到南部去敬拜，因为圣城在耶路撒冷。所以北部的很多以色列民众啊当节期到的时候他们都会成群排队要到南方到犹大国来敬拜上帝。这个耶罗伯安呢他就心慌了，他说我的民众怎么能跑到另外一个国去敬拜呢？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他们还会听我的吗？不行啊，我必须要想办法让他们的敬拜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够让他们跨越这个国界到另外国家去，将来我的权势我的影响不都没有了吗？所以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他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用到南部去了，不用到耶路撒冷去了，你们就在当地就拜这样两个吧，这个金牛犊吧，这两个金牛犊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就在这当地去敬拜，不要跑那里去。所以他就做了很多在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最后他的王朝就被其他人所代替。这就是另外一个例子。所以他不认为或者他没有看到他的王位是在谁的掌管，在上帝，一切都来自于上帝。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叫亚拿尼亚他的夫妇。这两个夫妇他们开始是做也是全职奉献的，他们把他的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你们大家回去可以看啊，他是完全奉献的，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都交出去了，都卖了，寄借给这些弟兄姊妹们。但是后来怎么样？这两个人的结局，夫妇俩非常的悲惨。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去全职服侍的悲惨，而是因为什么？他太顾忌他个人的荣耀，他要做的是让其他的这些会友，让其他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来看到他的荣光，看到他是多么的怎么样，多么的好像是杰出。而且他实际在他的内心他并没有真正的把他自己完全交托出来，所以在他在管账的时候他还要为自己来打算，最后七哄圣灵两个人都死了。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五章，你大家回去一样可以去看一看，死得非常惨。所以弟兄们，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的时候，当我们去看待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偏，当我们看偏的时候我们就背离了耶和华，我们就背离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怎么办呢？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有限，我们常常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事，我们常常就是要看到用我们俗世的这种眼光来看待问题，来思考问题，来做决定。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的主，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有限，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多么的火热，我们看到 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刚开始进入教会的时候，哎呀，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一天不见我都想得慌。我看到每个人都是和蔼可亲的，但是随着日子的久远，随着我们服侍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给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搭配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了。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熟识的眼光来看了。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姊妹为什么服侍这么不积极啊？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姊妹说话怎么这么不温柔啊？他怎么这么不接待我啊？我有很多的困难什么东西，他怎么都不能完全的无私的，你看他又那么好，他为什么不 完全的无私的来帮助我呢？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看教会怎么这些人服侍都那么没有热心的时候，我们也变得不热心了。弟兄姊妹们，当你遇到你的服侍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你看到上帝在利用你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在磨练你的信心，你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吗？上帝就是用这些给你不能够合拍完全合拍的这些弟兄姊妹在磨练你，让你怎么经过磨练，你得忍耐，你得信心，将来好成就他在你身上所要成就的更大的事。我们常常还会刚开始我们来到苏黎世的时候，我们可能住两间房子就感到很满意了。随着我们的生活的提高，我们变得两间房子不够了，我们要住三间，三间房子有了以后不行啊，我们要买房子。你看别人都买了房子，我为什么不能买？主啊，你要帮着我买房子。当我们买到房子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很高兴，高兴几天，哎呀主啊，你真是又信实啊，你看你这么不得帮助我们，我们唱圣歌，我们非常喜乐。但是我们住不两年三年，我们就开始抱怨了，主啊，你怎么不给我个别墅啊，你看看你马上就开始，这个房间怎么这么小啊，这个客厅怎么那么小啊，我这个位置怎么也不方便呢，我们开始有怨言了。当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给我工作吧。我记得上次中间给大家讲到了，就提过一些，我们在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诚心的祷告，甚至我们可以去说出一些很微深的一些话，很怎么说那个话，我不记得那个原话了，就是说上帝啊，你要是我成就这个事的话，我就啊说了很多这种许愿，对，就许很多愿，主啊，你要如果成就这个事情了，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可能开始成就的时候，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爱我们。当上帝真成就的时候，我们找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真是很欢喜，我们真是逢人恨不得逢人就给他讲，哎呀，我们这个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了。我们开始工作也是非常积极，对同事，对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老板，我们都很尊重，我们非常谦卑，对我们的工资也非常非常满意，5000-6000还好啊，8000-9000也可以，非常高兴。但是我们工作不两年，你又开始觉得不够了，上天，我这工资怎么才8000啊，那个同事为什么一个月能拿10000呢，你看他那公司的每一年还可以分红，我们这里怎么就没有了？我们就把上帝忘了，我们开始看世界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开始给我们的同事比，你这个老板怎么当呢？你看我的同事，我们俩干同样的活，为什么他的bonus比我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反正我是有。 我自己有时候就在告诫自己，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不要让我们来看到这个俗世的这些事情来搅扰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来这个世界上乃是要为主成就一个使命。所以当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上帝的大能，我们看到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中，那么我们就会从内心来发出赞美，我们就对耶和华，对我们的上帝有一种敬畏，我们来仰望他，来敬拜他。当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到上帝的时候，看到你周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你觉得你得来的不是你挣来的。扫罗要证明他能挣来，他失败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要相信你也能挣的这个世界，那你错了，你肯定挣不到。上帝要用他的办法来告诉你，你所得的是他赐给你的。当你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当你用这样一个眼光来看待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恩的心。当你有感恩的时候，你就有喜乐了，你就会有赞美，你就会有感恩发自你的内心。弟兄姊妹，当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上帝的信实，信实就会生出盼望，而这个盼望就能够让你得到从上下来的那个平安。这个平安是可以让你在任何困难、任何风雨面前都让你站立得稳，让你不为这个世界所一切的诱惑所吸引的。你的平安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新的一年即将已经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约书亚，让我们学习加勒，学习他们属灵的眼光，学习他们看待事情这种属灵的角度。我们知道加勒在85岁的时候，他还亲自给约书亚说他要请战，他怎么说？他说，看了，现今我已经85岁了，我还是这样的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那个迦南地窥探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战争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候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因为他知道那个地是耶和华赐给他的，他最后得的地是希伯伦，希伯伦这个地是迦南地里面的美地之中的精华，所以他知道耶和华赐给他谁都夺不去，耶和华赐给他的不，他想拿这个地不在于他的年老多衰，他是刚强的。弟兄姊妹，我们一样，当我们在2010年到来的时候，当我们开始一个新年的生活的时候，当你知道你是属天的，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在面对着新的生活，有困难，有喜乐，有风雨，有困难的时候，你都不胆怯，因为你知道你很强壮。而这个强壮不是你身体有多么强壮，而不是因为你个人有多大能力，而是因为什么？是耶和华的看护，耶和华的保守，耶和华的赐予。因为耶和华是丰富的，他说你就有，说有就有，他赏赐给你的就给你。所以让我们学习在新的一年里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使命，来看待我们的服事。好，愿上帝来祝福他的话。